八讲，追求圣洁。在圣经中有一本专门的书是讲到圣洁的，就是利未记，他讲圣洁讲到87次。利未记是在出埃及记以后，我们知道出埃及记是记载神救赎他的百姓脱离埃及，那脱离埃及以后，那就进入利未记是要怎样呢？就是说是要如何过圣洁的生活，如何来敬拜服侍神，如何要生活的像神的子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今天的角度说，也就是说当我们得救重生以后，我们应该如何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为什么要圣洁。第一，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圣经上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有一位古苏格兰作家，他讲过这样一句话，圣洁是神所有书信的根本平衡术，如果能力缺少了圣洁，就会堕落变成残酷，公义如果没有圣洁，会使人好报复，慈善如果失去了圣洁，会使人热情毫无节制的来招祸行事而不是行善，爱心如果没有圣洁，就要变成邪情。所以神的圣洁和世俗上的神有明显的分别和彰显，世俗神的本质和崇拜他们是不洁的，是败坏的，所以神一再提醒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为什么要圣洁？我们刚刚讲第一点，因为神是圣洁的。第二点，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圣洁，神救赎我们，神召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圣洁，他不是要仅仅我们灵魂得救，我们能够得到生命就够了，而且他是要我们圣洁，得丰盛的生命。彼得前书1:15-16，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的事上也要圣洁，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通过救赎我们，能够盼望使亚当夏娃已经失去的神的形象能够恢复过来，使我们能够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哥罗西书1:21-22，借着基督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帖撒罗尼迦后书2:13，主所爱的弟兄们呢，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所以我们看见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圣洁，不但神是圣洁的，他也要我们圣洁。第三点，非圣洁不能有平安。有的人认为我信耶稣了嘛，就信耶稣了啊，为什么还要一本正经做什么基督好的基督徒将来的奖赏，我不要得奖赏，我就是在世上嘛也要得到，将来嘛也要上天堂，两边都要得。事实上你如果不追求圣洁，也就是不追求新生命的成长，你不会有真正的平安。 四点，非圣洁不能与主相交。我们感谢主的恩典，神拯救我们，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与神相合了。我们得救得到的生命，我们是成为天父的儿女。圣灵会按照我们个人生命不同的程度来显露我们的旧性情，显露我们的罪恶。当圣灵来显露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认罪。我们应该认罪，那么我们就会与父恢复相交。如果我们不肯认罪，那么我们父子之间会暂时的断绝相交。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这个是父子之间的相交。我们在得救以前是公义的神和罪人之间的那个相交的断绝，但是当我们得救以后是父亲跟儿女的关系，因此这个跟上天堂下地狱是没有关系的。好，我们现在讲第二大点，什么是圣洁，什么是成圣。什么是成圣？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成为圣洁就叫成圣。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这个叫做圣洁。一方面是分别出来啊，一方面归给神。我们的灵魂体必须要从世界分别出来。我们得救的时候，就是主耶稣用他的血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来归给神，我们在地位上就成圣。我们说一个地方把它分别出来，我分别出来归给神，我们叫圣地。一个日子分别出来归给神叫圣日。一个城市分别出来归给神叫圣城，所以我们知道叫圣城耶路撒冷啊，人家叫以色列叫圣地。我们被主耶稣基督从世界当中被招出来，被分别出来归给神，所以我们就是圣人。能不能想象我们是圣人？是的，我们在地位上已经成圣了，我们已经是有圣洁的生命了。好，第二点，成圣它是有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就是洁净和圣洁。先洁净后成圣，后圣洁。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的允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在这里有看见两方面，一方面就是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另外一方面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在这里洁净就是除去污秽，成圣那就是要归给神。所以圣洁的意思就是说，在分别 为圣归给神，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越来越充满圣洁的品行，这个就是成圣。所以先洁净后成圣。我们如果说不追求洁净的话，就没有可能追求成圣。我们一定要先除去污秽，除去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才能慢慢的充满耶稣基督的性情。所以我们应该这样说，洁净不等于成圣。有很多人说，我这样做并没有犯罪呀，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可以呢？我没有犯罪啊。如果神有感动你哦，我要奉献要怎么样啊，我就少奉献一点，神感动我我怎么样，我就少奉献，这有没有罪呢？啊，你有没有规定我一定要奉献多少？好像有什么事情啊，为什么人家都可以做我不可以做啊？这个又不是犯罪。 单纯的洁净不等于成圣，洁净只是不犯罪，成圣还要充满神的性情，也就是说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来顺圣灵而行。好，我们看第三大点，我们应该如何的来追求成圣，也就是说是洁净和成圣的步骤吧。成圣，第一，成圣有三个阶段。成圣这个字可以是一件事件，又是一个过程。成圣我们分哪三个阶段呢？第一，地位成圣。当我们得救重生以后，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因信与基督联合，我们就得到基督的生命。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我们因信已经被放在基督里，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神又使基督的圣洁、基督的智慧、基督的这一切成为我们的。所以刚刚圣经里面说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的圣洁。所以我们今天所以成圣，并不是我们圣洁，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基督的圣洁就是我们的圣洁，因此我们在地位上已经成圣。好，第二，我们看看成圣的过程。成圣的过程就是不断的我们新生命成长，我们渐渐的从地位成圣到实际成圣，也正如同一个婴孩他出生以后他慢慢的成长，从地位成圣到实际成圣，慢慢的就接触一点，接触一点成圣的果子。其实成圣的过程实际成圣也是我们一生生命成长的过程。第三，成圣的完成。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竭力的追求实际成圣，我们的生命就渐渐的成长，感谢主。但是神对我们的救法，他没有除去罪性，叫罪性死掉，他乃是叫我们这个人死掉，让我们的旧人与耶稣同钉十字架。我们的旧人与耶稣同钉十字架，我们死了，已死的人脱离罪性，也就是罪的权势对我们的控制，我们死了。所以罪性还在那里，因此就是说我死接着信，那第一次就是说我承认自己是罪人，这就是我第一次信的时候，我就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得到新生命。但是我救人的状况还实际活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要天天死，保罗说我要天天死。所以你只有时刻死，你才能够脱离罪性对你的控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还是有罪性在里面，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有一个从来不会活在我的里面。你一活在我的里面，罪性就控制你，你那个时候你出来的就不是圣洁的果子。为此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的成圣不会完成的，只有到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拯救我们脱离了这一个身体了我们不再在这个身体里面，因此我们就完全的脱离了罪性了，到那一个时候就完全了。所以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完全，我乃是竭力追求，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完全摆脱罪性，那个时候就没有犯罪的可能，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犯罪的可能。 我们将要得到荣耀的身体，成为神成为顺服神的完美器皿。哥林多前书13章第10节讲到，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们这有限的身体到那个时候就归于无有，那个时候成圣完全了。好，我们现在讲一讲第二点，如何成圣。要成圣，我们刚刚说成圣分成洁净和圣洁两个不可分隔的阶段，所以要成圣，这是和所有的属灵是一样的，就是本乎恩因着信，也就是说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的功劳，没有，完全是神的恩典。在洁净或者成圣的方法上，有自洁和神的洁净，但是不管是自洁也好，是神的洁净也好，到最后都是通过自洁来达到的。神的洁净我们就是叫主的管教。好，我们现在来看如何成圣。第一，本乎恩。我们说成圣乃是三位一体神的工作，三位一体的神是圣洁的神，圣在圣在圣在，圣父他是成圣的源头。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神是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的神，这是圣父。圣子神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来不断的洗净我们洁净我们，而神又使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与他联合，因此我们成圣。所以神是成圣的源头，他要使我们成圣，他使耶稣基督的血来洁净我们，又让我们与耶稣联合，我们成为圣洁。圣灵不断在我们心里的感动叫我们成圣，所以完全这是本乎恩，本乎圣父圣子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神的工作。当三位一体怎么工作三位一体的神怎么工作，我们下面还会提一下。因着信，神自己既然动了善功，他会成全这一个功，他一定就救我们到底，这完全是神的工作。但是我们是凭着信心来接受的。好，我们现在讲一讲在我们人的责任和本分方面。第一，我们要渴慕圣洁的心智。我们一再讲到属灵的事情，本乎恩的意思就是不是要我们做什么，但是在人这一边我们要有心智。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圣洁，正像我们前面说，你要不要奉献，你要不要讨主的喜悦，你要不要遵行神的旨意，这是你要不要。至于神怎么做，这是神自己做，圣灵自己做，但是要不要这是你决定的。你如果自由意志选择我要圣洁，好，神自己就要做了。所以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有渴慕圣洁的心智。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只要你有一个饥渴的心，神自己就要使我们饱足。 第二，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那神就要在我们里面做了。所以我们下面跟着的就是前面讲过，我们要有奉献神的心智，我们要奉献啊，我们要奉献在神的面前。因为当神要怎么做，主啊，凭你的意思吧，凭你的意思，你自己在我身上做啊。我记得有一个姊妹，她讲过一个见证啊，当她遭遇到一些试炼，遭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是的，神借着这些事情要让我们成为圣洁，但是痛的，但是是痛的，不但是啊面子有问题啊，名誉上有问题，各方面有问题，但是她的祷告，主，凭你意思行，一首诗歌，凭而意行，凭而意行。因主是陶人，我是泥土，主啊，你看，照着你的心意来成全。所以如果我们有了渴慕的心智，我们愿意成为圣洁，我们应该就一定要有一个奉献的心智，就是主啊，凭你的意思做。第三，就是信而顺服的心。当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要圣洁，神在我们身上他要做，那就是我们不要凭自己的智慧，不要凭自己的聪明，不要凭自己的能力，不要凭自己的才干，我们就是完全什么叫做信心，肯定接受神的话。当圣灵怎么在我们里面的运行，我们就是顺圣灵而行，靠圣灵而行。所以我们人的本分就是渴慕圣洁。你如果要圣洁，弟兄姊妹，不难。你不是要真的像在罗马书第十章说，你不是要到天上把耶稣拉下来，你不是到阴间把他拉上来。我们所讲的信心的义，乃是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是信主之道，就是信主之道，不是要我们做什么，就是信，就是接受。好，我们现在讲第三点，如何成圣。我们说成圣分成洁净和圣洁两个不可分割的阶段。我们因为这两个是基本上的步骤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放在一起讲。好，我们现在讲至洁。我们刚刚讲如何成圣，有两方面，一个就是神的管教，一个是至洁。不管是至洁是神的管教，到最后都是通过至洁来达到圣洁。好，第一件事情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至洁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渴慕的心智。真的，你天天的祷告，主，我要圣洁，我渴慕圣洁，主啊，我把自己完全交给你，你不要顾我的疼痛，我要圣洁。哎呀，神非常的喜悦你出于心灵和诚实的渴慕。如果我们从心灵和诚实我们来渴慕要圣洁，神必悦纳我们。好，当我们这样渴慕以后，圣灵就借着我们不断的读经、祷告、教会的生活、赞美各方面，慢慢的就按照我们生命的程度来显露我们的罪恶。什么叫做按照生命的程度来显露我们的罪恶呢？就是说大家我想大家都有一个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你可能在一年以前你讲一句话你没有觉得错，但是一年后今天你觉得错了，有没有？或者在一两年以前做的事你没有觉得错，但是在现在你觉得错了，有没有？甚至在我自己个人的经历里面，我还真的是觉得在十几年以前没有觉得错，但是现在觉得错。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圣灵是借着你不断的读经祷告、教会生活、属灵生活，按照你不同生命的程度来暴露你的罪恶的。你十几年的可能到圣灵今天看你到了这个程度才来暴露你。你比方说，我现在讲，你比方说你我们从前觉得拜偶像 那就是泥塑木雕的东西叫做拜偶像。慢慢慢慢的神就光照你了，哦，就是不是那一些东西是偶像啊，你就是说如果说你崇拜一样东西啊，不是看得见的啊，不是看得见的泥塑木雕木雕的偶像，但是你崇拜一样东西，那个东西在你里面啊占了你的地位，也变成偶像。比方说你在十几年以前你没有觉得那是错，可能你在今天你就觉得是错了。所以圣灵是按照我们生命不同的程度来带领我们的。好，现在讲，当圣灵在这里暴露你的罪，暴露你的错误啊，暴露你的旧性情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大胆认罪。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的倾向，我们是欢喜掩盖罪的。正如亚当夏娃，他犯了罪以后，他自己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所以他要用无花果树叶子来把它来遮羞。我们呢，也总欢喜呢，想尽种种的办法啊。我说了，比方说我脾气是很暴躁的啊。好，我某某人给我点出来说，诶，你刚刚为什么发脾气啊？那神因为看我的时候到，他应该给我点出来了。那我这个时候，主啊，是的，我就是这样会发脾气的人，主啊，我把我的脾气交在你的手中，大胆的认罪。但是呢，我呢过去常常欢喜，哎呀，都是啊，你呢，我本来讲好的你几点钟要来，你看你迟了十分钟，你迟了一刻钟才来，你叫人家做事情都不好做了嘛，所以我发脾气了。哎呀，都是刚刚因为你做了那个动作了，所以我发脾气了。我们人的本相是欢喜遮盖罪的啊，总是要遮羞的。但是这个对我们的圣洁是不利的，我们要大胆认罪。当弟兄当姊妹跟我们提出来也好，圣灵在你内心里面感动你也好，或者你借着一本书在看什么书的时候被提醒也好，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总之，当圣灵借着不同的方法来暴露你的罪恶的时候，你要大胆认罪。你要用一个认，不但是认罪，而且你要用交罪的态度。来，我们请看箴言书28章13节，我们念一下。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所以今天我们啊，当圣灵在这里暴露我们的罪恶的时候，我们要大胆认罪，大胆认罪还要离弃罪过。我有一个决心，主啊，我把这个罪交给你，我要离弃这个罪过。我说过，我们只需要心智，当你把这个心智交给神了，神有办法的让你来离弃。当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去我们的不义。当我们在这里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主耶稣的血就在我们里面洁净。而当我们在这里承认自己是罪的时候，我们里面抵抗罪的能力就越来越强了。我们在这里就犯罪的愿望呢就越来越少了。我们感谢神，我们应该有信心。当我们有这样的祷告以后，也许你看，哎呀，我脾气还是很暴躁嘛。这一次我们求主，当神指点我，我交给神了。下次在这时候，我可能说，主啊，你救我，主啊，你救我，你主啊，你救我，我要发脾气了，我没有办法，主啊，你救我。当你叫主啊救的时候，哎，这一次主救过去了。但是你仍然还有，我刚刚已经在上一讲讲过，我们的救性情，我们是一个整体，不是一点，不是是说我就是在某件事情上我发脾气，我发脾气是一个整体，所以可能要经过了很多次、几十次、几百次的主啊救我，主啊救我， 一件一件脱掉，在这方面脱掉，在那方面脱掉，脱掉脱掉，慢慢脱掉。所以我们在这里叫主啊救我的时候，主脱掉了，拯救我们脱掉了。但是下一次又来的时候，你就想我没有脱掉吗？怎么又来？不是的，你上一次在那一个方面你脱掉了，但是你还有很多方面没有脱掉。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到忍耐做结实的意思，这个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慢慢的过程。所以对洁净来说，既然神是允许，我们就应该有相信。哦，虽然我现在没有看见自己脱掉，但是我相信神必在我身上会洗去我一切的不义，会一样一样慢慢脱。我们啊，对成圣来说，我们也相信不断的随着圣灵的引导，恩高的教训，把那个洁净就如同是我们前面讲的是督责，成圣就如同是归正，对不对？啊，成圣是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洁净的是应该除去什么。但是我们相信恩膏的教训会随时引导我，我们大胆认罪交罪，有离弃罪的心愿，我们向主认罪了，神必赦免我们，必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应该有这一个信心。我们现在看见啊，就一点点不要紧，慢慢的神一步一步做。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哦，有什么罪啊、好像笼统的祷告，主啊，我今天犯什么罪，求你赦免啊，什么就过去，好像就变成口头语。摩安德烈认为，如果你不确定啊、有什么罪，你也不要说求神赦免了。你要认罪，你就要好好的认罪，圣灵光照你，你就要确定的把这件事情认罪在神的面前。啊，你而且你从心里，我愿意离弃这一个罪的心愿，把它交给主。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大胆的认罪交罪，神就赦免我们，洗去我们的不义啊，我们有信心来接受这个。我们下面我们就顺圣灵而行。我们说奇妙的，当圣灵光照我们的罪，光照我们罪，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圣灵，圣灵自然而然的就会把这个罪洗净。我很难把这个清楚讲清楚。当我在骄傲，圣灵光照我是骄傲，主啊，我把我的骄傲交在你的手中，求圣灵你亲自在我身上做，你求主救我，求主救我，这去掉，慢慢去掉，去掉，很奇妙，你莫名其妙去掉。有的时候你骄傲，主啊，你救我，你救我，有的时候神的能力就这样带过去，有的时候神借着环境来把这个骄傲除掉，神有办法。神自己我们就是我们只是顺圣灵而行。我再说，为着要造就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为着要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圣洁的人，神是设计了一套计划的。他设计了千百件事情，千万件事情临到我们，我们的心态就是顺着外面的事情带领，我们顺着里面恩膏的教训，我们靠看见外面的带领，我们靠不来，我们顺不来，我们就是大声求告。当我圣灵暴露我们里面旧性情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报，但我们大声求告，主啊，求你拯救我。接下来我们就是顺主一步一步的带领。好，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自洁，自洁很重要的，我们要渴慕有洁净的心智。弟兄姊妹，求圣灵祝福我们，求神祝福我们，让我们真的渴慕成圣。好，我们下面讲第二件事情，就是由于神的洁净，不是那个自洁呢，好像是圣灵光照我，我就知道我自己洁净自己或者怎么样。那个神的洁净呢，我们也讲主的管教。 什么叫做管教？我们说管教这个字义，管教是教养、训练和指导的意思，主要的是指透过父亲的教养、严格的训练来达到矫正的效果。鞭打也是管教的一种形式，就是用鞭打或者受痛苦来管教。有意的管教也可能是以撒旦来作为我们的工具来管教我们。所以管教不是有的人好像一讲到这个神在管教他，其实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定罪别人了，也就是意思说他犯了罪了，所以神管教他，不是这个意思。管教的意思很广泛，是说是教养、指导、训练，来矫正我们，来达到矫正的效果。我们看第二，管教的目的，神为什么要管教我们呢？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2章第10节，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是管教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圣洁。诗篇94篇12节，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诗篇119篇67节71节，我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管教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在主的圣洁上有份，管教的目的是使我们要学习神的律例，管教的目的是要纠正我们的脚步。第三点，我们讲讲管教的性质。我们讲管教，到底管教是好事还是坏事？第一，管教这是父亲的手，是爱的安排，是优待，不是苦待。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呦，是神在管教，哎呀，就觉得是说，好像都是很不好的事情。是的，管教是痛苦的，但是管教的目的是要我们圣洁。我们请看希伯来书12章，希伯来书12章6节到8节和10节，我们念一下。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第10节，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父亲的手。如果说我们这里讲，如果我们是狮子，不一定要管教，因为我们是儿子，是神收纳我们为儿子，所以这是一个父亲的爱，是优待我们，不是苦待我们啊！我们一定要看见这是一个父亲的爱。我们不要一讲到管教，好像哎呀不得了了啊，他得罪了神，所以神要管教他。是的，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得罪了神，神也管教我们，这也是教养、训练、指导的一部分。第二，有的人想管教，哎呦，这是神罚你哦。我们要知道，神的刑罚和对他儿女的管教和对外邦人的刑罚是完全两件事情。神对外邦人的刑罚，那是为着他错了。 我们对神的儿女的管教，确实我们可能是有错，所以神刑罚我们，但是他不是为单纯的刑罚，乃是要把我们造就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哎呀，我们何等的感谢主，我们实在感谢主，因为神要把我们造成一个荣耀的器皿。诗篇32篇第8节第9节，神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解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驴马，必用脚环逼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顺服。所以今天求圣灵向我们启示，让我们看见这个管教虽然说是有部分是因为我们错好像神在这里要纠正我们，神是定睛在我们身上，他要我们走在正路上，他要我们走在他所指示的路上，这是神的爱。第3点，管教是我们做儿子的凭据。我们刚刚第1点讲到管教是父亲的爱，和这个是有关系的，那就是表明你是做儿子。我们刚刚念了圣经，就是说如果我们是狮子，我们不会被管教了，对不对？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在让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父亲会管教他的孩子。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来跟我讲，哎呀阿姨，我真是倒霉。因为他刚刚信主，他在没有信主以前，他说他因为分配了房子没有厨房，他就想在走廊的那个顶端呢，他就好像割一点来做厨房。所以呢他就去偷工厂里面的砖头我们有很多不好的习惯。那么他说我在没有信耶稣以前呢，已经偷了2车了。那有的时候这个不好的习惯已经到一个程度，就是不讲偷了，已经讲我已经到工厂里去拖了2车砖头来了。结果他说他信主了，现在他预备去偷第3车去。他说我还是问别人来借的车，我问别人借了车子我要去车砖头。结果呢他说他到工厂里去偷，到早上那个3-4点钟的时候，他已经偷好了，就把这一个砖头呢预备拉出厂门，拉出来的时候就给别人发现了。发现了以后呢，就把这辆车子呢也压在那里了，不给他拖了。他急得不得了，他想这辆车子是问人家借的呀。这怎么办呢？还有他想他的母亲是因为是一个寡妇，他说他的母亲会着急的，想怎么我人不在了。所以他就给他们说尽好事，一方面他自己们好像也祷告，不知道应该怎么祷告，因为他是粗信的他要求神帮帮忙还是怎么样好，结果总算呢他们把他放走了。放走到家里，他说一看呢家里门锁了，母亲不在家呢，弹簧锁开了，开门又开不进去。照道理呢这个弹簧锁是外面开的，开不进去，他只好爬窗子进去来开门。哎呀，怎么有这么倒霉的事情他说那么吃好早饭，他去看那2车砖头，想这车拖不成算了，就用那2车砖头来做吧。结果嘛，跑到同学的家里，那2车砖头呢，同学已经都用光了。他说：“阿姨，你看我倒霉不倒霉？”我说：“弟兄，恭喜你。”他说：“什么恭喜我？”我说：“你已经成为天父的儿子了，这就是你做儿子的凭据了。因为如果你是狮子，神不需要管你，你过去神也没管你，但是你做天父的儿子，他要我们在圣洁上有份。”所以这是做儿子的凭据。好，我们现在看第4点，管教的内容是什么。在希伯来书12章 三节四节有讲到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忍受抵挡罪恶。第五节第六节又说到管教鞭打，第七节将这个第三节到第六节总结起来，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总结，什么是管教呢？就是我们所忍受的事情是神的管教，受苦的事情是神的管教，受辱的事情是神的管教，遭苦难的事情是神的管教。抵挡罪恶虽然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但那一个困难那一个苦难也是神的管教。总之我们每天所忍受的就是神的管教，也就是另外一句话，就是说一切临到我们的不如我意不合我愿的事情，一切违背我心愿的事情，其实再进一步说就是天天临到我们的万事，也就是保罗所讲的不管是凌辱是逼迫是急难是困苦是软弱等等的事。总之一切临到我们的事都是管教，我们不需要说你到哪里去找管教，我们在要去上学要去读书要去找学校找老师。今天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不需要到哪里去找老师，圣灵就是我们的老师，他所预备的教材就是我们每天所临到的事情。我们每天所临到的事情可能是有一句很刚硬的话，可能人家斜你看你一眼，可能是人家误会你很难看的颜色很尖利的话语，碰到一个很没有礼貌的待遇，也可能是一个很没有理由的批评，可能是人对我无理取闹，也可能是遭遇别人的误会，因为也可能是因为人记性不好把事情搞糟掉了，或者我这一次生病是因为那个人他是生病的不应该来他来了，所以把病就传给我了，或者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难处，遭遇各种各样的羞辱，或者家里的人不负责任子女不听话夫妻之间有一些误会不按照本分行事，有许多许多痛苦的事临到我们身上，有的时候有许多许多的疾病，有贫穷，还有困苦艰难天灾人祸，我们忍受许多。在不幸的人说这是倒霉，我们遭遇了许多，但是感谢主，我们在信心里要说赞美主，我们是有福的。当我们用信心的态度来接受所遭遇的一切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前面讲过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我与主同时必与主同活。当我们顺服的基础是十字架，你不要以为我们不是逆来顺受，我们不是世界上的人逆来顺受，我们的基础乃是十字架，我们不是一团和气，不是的，我们是十字架。因为我知道当我用接受的态度，我不靠自己的智慧，我不靠自己的聪明，我不靠自己的才干，我不靠自己的能力去做的时候，我相信我用接受的态度，我与主同时必与主同活，神的智慧神的聪明神的能力就要彰显，他要来控制对面的环境，他也要控制我的内心。但是因为我们是用接受接受顺顺的态度，就是这样的，我们慢慢慢慢的来脱离我们的旧性情，慢慢的慢慢的我们就除去污秽，慢慢的慢慢的我们就在神的圣洁上有份。 我们在用接受的态度，绝不是逆来顺受，我们乃是因为有十字架，因为我们与主同死，乃是与主同活，复活的大能要被释放，复活的大能要彰显。感谢主，这就是管教，我们所忍受的是神的管教。第五点，我们对管教的态度，弟兄姊妹，这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神精心策划一万件事情，十万件事情，千百万件事情，每件事情临到我们，都是为造就我们圣洁的品格，没有一件事情临到我们是偶然的。所以我们今天对管教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对管教的态度，我们不能够说这是倒霉。如果我们是以倒霉的态度，有的人说今天真倒霉，今天不是我的日子啊，不是的，天天都是你的日子。因为神是你的父，他是奇妙，他是测试，他是全能的神，和平之君，所以不倒霉。我们相反的要用信心的态度，我们要用信心的态度来接受，这样我们会在圣洁上有份。当然当我们来接受管教的时候，彼得前书一章六节到八节说，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我们不能否认在管教的时候是忧愁的，是不觉得喜乐的，但是经过这些，因信我们就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感谢主。所以我们对管教的态度，第一就是信而顺服接受。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我们信而顺服的基础是十字架，我们绝不是逆来顺受。也就是相当于说今天比方说两部车子有车祸了，你车祸了，你不想不是等于你输掉，乃是你报告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来处理。今天我们接受的态度就是，好，有这件事情，我们交给主，让主来处理。当我们交给主的时候，主的智慧、主的聪明、主的能力来处理，远胜过你自己。但是经过这些，我们里面因着用接受、接受、接受，我们就除去污秽；用接受、接受，我们就除去旧性情。比方我这个爱讲理的人，我不处理这事，我交给主，我交给主。你一件事交给主，两件事交给主，一件事不讲理，两件事不讲理，十件事不讲理，一百件事不讲理，慢慢的，你就脱去一点那个爱讲理的旧性情。神就是借着这样来给我们脱去的。第二点，刚刚说是信而顺服，第二点，不可轻看，不可灰心。有的时候我们对管教，我们是用轻看的态度，是什么呢？管他，这个事情人家讲我什么，不要踩他。甚至我们去找别人来辅导我们，我们请教主内的长者，都会告诉我们说，不要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你不要把人的话放在心上嘛。如果我们对管教的态度是轻看他，无所谓，不摆在心上，那么我们是损失了神管教我们的机会。这是神给我们操练，让我们在圣洁上有份一点，有份一点，一件事情有一点点圣洁，哪怕是千万分之一，千千万分之一，神就是这样的来造就我们。所以如果我们轻看，那我们就是失去了神造就我们的机会。但是我们也不可灰心，不要把问题看得严重的不得了，好像活不下去。你放心，神的主权统管万有，神是信实的，绝对不会叫你受试探过于所能受，在不能受的时候一定会给你开出路。你放心，有人这样讲，在你不能忍受的时候，你再等五分钟，你看神的拯救就会来到。你呼求主名，你呼求主名，千万不要灰心。所以我们不可轻看，也不要灰心。第三点，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一方面我们是用 信心顺服的态度，主啊，我恭恭敬敬的仰望你，感谢主，主啊，我没有信心，你为我开始了信心，你也为我结束信心，一切都是你做的，主，连我们的信心都要主给我们，主啊，你求你救我，给我信心，给我信心，我没有信心，你给我信心。所以我们要，我们对管教，对临到我们的事情，我们的态度就是顺服，我们不要灰心，我们就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感谢主，我们当我们管教的结果是什么呢？管教的结果就使我们在圣洁上有份，神造就我们圣洁的品格。我们承认在当时不觉得快乐，但是为经验过的以后就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结出平安的果子。第二点，信心既然经过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够坏的金子更宝贵。所以让我们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举起来、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啊把道路修直，因为后面有许多瘸腿，我们自己已经歪脚了，我自己已经因为我自己的失败啊，因为我自己的旧性情，所以有这么许多事情的管教。我们要把这个见证告诉后面的人啊，使大家就可以少走弯路，少走弯路。感谢主，神是赐给我们受管教的权利和权柄，这是神恩待我们，我们不要付钱，这一切都是本乎恩。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